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收听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别节目《与鸡共存：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今天呢，是进入第四课，在这个环节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探讨手机跟网络成瘾的问题。在我们进入第四课的课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呢是讲到一位美国的妈妈，在她的儿子13岁的生日的时候呢，特别为他送上了他人生里面的第一部手机。在他妈妈送给这个孩子这一部手机之前呢，给孩子设定了18条使用的规矩。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答应这些规矩，这样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拿到这部手机。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借助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妈妈给孩子规定的这些条款。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个妈妈给孩子的这封信。亲爱的 George， 生日快乐！相信你现在肯定为了自己能够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而感到兴奋。你现在呢，已经是一个13岁的男孩了，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男孩，所以妈妈认为你完全有能力可以用这部手机。但是在你接受这部手机这个礼物之前呢，你必须要接受我给你的一些合约里的条款。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只有这样的时候呢，妈妈才能够把你抚养成一个全面发展而且能和先进科技和平共处的男子汉。希望你能够自觉地遵守，而不是被动地约束这些规矩。如果你不能够做到以下这18个规定的条件的时候呢，我呢只能够把这部手机再次收回来。第一个规矩，首先妈妈要声明的一点就是，这部手机是我的，是我买的智能手机，现在我把这部手机借给你使用，妈妈是不是很伟大呢？第二，我在任何的时候都有权利知道这部手机的密码。第三，如果手机响了，你要赶快接，毕竟它是一部手机。接听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貌，如果来电显示是妈妈或者是爸爸，你更要赶快接电话，不可以忽略爸爸妈妈打给你的电话，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第四，再有上课的时候呢，也就是你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上课的时候，每天晚上7:30要及时的把手机交给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在晚上9:00之前把手机交给爸爸妈妈。晚上呢，我们会把手机关机，在第二天早上7:30以后再开机。在给你的同学，当你要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一定要尊重别人家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希望你身边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尊重我们的家庭的话，那么你首先要从自身做起。第五，不可以带手机去学校。如果你需要跟别人通过手机联系的话，妈妈鼓励你能打电话就别发短信，这是生活的基本技巧。第六，如果手机掉到马桶里或者是掉在地上坏了的时候呢，你必须对 这件事情产生的维修或者是购买新手机的费用负责任。怎么样去负责任呢？你可以帮我做一些家务，帮我清扫啊，或者是洗碗呢、啊、或者是照顾弟弟妹妹，来赚一些零用钱，也可以把我们给你过生日的钱存起来。那我相信你应该会好好的保管你的手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七，不许使用科技来撒谎或者是欺骗别人，不准用手机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第八，如果有些话你不想当面或者在电话上和别人说清楚，那我呢不鼓励你用手机发短信或者是发电邮的方式表达，也就是鼓励你尽量的当面的跟对方把事情弄清楚。第九，如果有些事情你不能够在家里跟父母说的话，更不许通过手机发短信、电邮等方式向别人表达。首先，你一定要找到原因，然后呢，好好的正面的来处理问题。第十，不可用手机浏览色情的信息，只能够搜索那些你可以在爸爸妈妈面前问问题的一些信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最好当面的来请教爸爸妈妈，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借助网络去看一些不好的一些资讯。第十一，在公共场所你一定要记得要关机，不关机的话你要记得把声音调成静音，特别是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在戏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或者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都要留意用手机的礼貌。孩子，你是一个非常懂礼貌的人，不要因为手机的缘故而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孩子。十二，不能够发送或者是接受带有你或者是他人身体隐私部位的图片，更不能够以此为乐。虽然你很聪明，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人诱惑你这么做的时候呢，我相信聪明的儿子知道如何的拒绝这种人。一旦你这么做了，你很有可能去毁了你的前途，甚至你未来的大学生活。所以妈妈再次的提醒你，网络世界实际上要比你想象的复杂，有些事情呢，一旦发生了就很难去挽救，尤其是那种能败坏人名声的事情。十三，不能够用手机录制特别多的图片或者是视频资料。其实像你这个年龄根本没有必要把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录下来。妈妈鼓励你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这些美丽的生活的记忆都应该存记在你的记忆当中。十四，外出的时候把手机留在家里是一种安全而又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毕竟是一部手机，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学着过一种不带手机的生活，这样你就会比那些社交控，这个控呢就是控制的控，这样你就会比那些社交控、微博控更强大，因为你能够坦然的过一种没有手机和网络的生活。十五，尽量的下载一些新鲜或者是经典的音乐，不要和你的同龄人一样都听相同的歌曲。 你们这一代的人对音乐的接触要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方便。所以妈妈希望你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开阔自己的视野。16，我鼓励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玩一些单词游戏，或者是脑筋急转弯这种有意义的这种游戏。这些呢可以提高你的智力，对你的智力会有帮助。17，要对现实生活充满兴趣，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当你走在森林里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聆听小鸟的叫声，时常的出去散散步，或者是跟人有一些好的互动。这个呢，要对现实生活充满好奇，不要因为手机的缘故而忽略了这一些。最后18，如果你因为这一部手机而把自己的学习或者是生活搞得一团糟的话，妈妈就会将这部手机收回来。我们会为着这个问题跟你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儿子啊，请你记住，妈妈和你都是在学习，我是你团队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们永远会在一起。以上这18点呢，是一位美国的妈妈给一个13岁的儿子送给他一部手机的一些规矩。这个妈妈说，我希望以上的这些条款你都能够同意。实际上，这份合同里面所列的注意事项呢，不仅仅适用于手机上面，也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你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而且充满变化的时代里面，妈妈相信你有强大的意志力，相信你不会沉迷手机。儿子，我爱你，我亲爱的儿子，生日快乐，希望你喜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我看完这封信的时候呢，真的是从心底里面来尊敬这一个妈妈。她的智慧与关顾孩子的心呢，在字里行间表露得非常清楚。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设下这么多的规矩的话，倒不如不要给孩子手机了，这样孩子也不会觉得开心。也许用一般人的思想的角度这样想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素琴也觉得，设下界限跟原则并不表示会带来不愉快。我们要深一层的去想，给还没有这个自控能力的孩子定力清晰的指引呢，其实是一种祝福，也是一个令双方都能够感到被尊重的举动。美国著名的心理医师亨利·克劳德博士呢，他所写的书里面，他那本书就是我们常常介绍的《为孩子立定界限》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讲到，很多儿童跟青少年的心理情绪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因为界限模糊不清。我再次的说，很多儿童跟青少年的心理情绪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界限模糊不清楚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说，适当的界限能够帮助人分辨什么是自己要负责的，什么是有权主导的， 有良好界限的人呢，会懂得尊重别人，也能够自主自理，更能够体恤他人的需要。相反的，没有良好界限的人，要不是欠缺同理心，表现的自我中心，要不然呢，就是对别人的界限侵犯，一味的忍让，结果呢，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情绪，而这些情绪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给自己和别人都造成影响。然而，我们知道界限不会自然产生，而是需要有人去设定，并且要用行动来实际的，要有这样的行动才可以。父母为孩子立定界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我们说责无旁贷，因为没有孩子天生喜欢被管教，孩子也未有能力替自己设下界限，他们需要从外面的关系并服从纪律当中把界限内化为己有。如果父母为孩子设定清楚的界限，并且用方法帮助他们学习自己的界限，那他们呢，就可能培养出以下的这些特质。有哪一些特质呢？第一，就清楚地认知自己的身份价值，知道自己是谁。第二，知道自己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第三，自己有选择的能力。第四，了解自己如果做了好的选择，事情便会顺利，相反的便要承担苦果。第五，知道有自主能力为基础，这样才会得到幸福。是的，立定界限对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界限建基于自制、负责、自主以及爱心这些基础上，这些呢也是我们生活有机会成功的要素。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考虑，科技产品可以说是两刃的剑，它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却同时呢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忧愁。这个呢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好好的使用它。当你把手机或者是电脑交给孩子之前，请留意你自己有没有决心做好这项守护与把关的责任。那以下呢是《如何立定界限》这本书当中提到的设立界限的时候，父母通常会遇到的一些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自己是否过分的依赖孩子。我们常常听到孩子太依赖父母，却很少听到说父母依赖孩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原来这个呢就是指父母需要拿孩子的亲近和感情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这种依赖往往会导致管教上面的妥协，以至于不能对孩子设下适当的限制，孩子呢也容易以情感来操控父母。第二，你是否过分的认同孩子的感受呢？很多的时候，父母没有满足孩子的要求，因为他们过度的认同孩子的感受。第三，你会否认为爱和意见不合，不能够共存呢？很多的父母害怕与孩子意见不一样，或者是只是看法不同，便等于破坏亲子关系。所以呢，很多父母就不敢坚决地执行自己所设立的界限， 但是事实上，以上这两者，也就是爱跟意见不合呢，是可以共存的。第四，你会否常常没能够切实的执行你的界限呢？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不能够执行设好的界限的时候呢，父母会因为种种的原因选择忽略，没能够立刻给予一些预告、警告的后果，而是一再的忍让，期望不当行为呢会自然的消失。也就是你应该提醒他的时候，你没有提醒他，但是呢，往往这些行为呢只会变本加厉，一直等到大人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呢就爆发。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可以形容为忽视和爆发，而这种行为只会让孩子学到忽视父母的要求其实很容易可以逃脱，只需要忽略一次，那父母就爆发。这样的心态使不当行为更加难以改变。所以在这里再次的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当你给孩子立定界限的时候呢，当你看到孩子没有按着这个界限去做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忽略，你不能够选择得过且过，而是要立刻的纠正。第五，有没有发觉跟孩子的关系紧张了？他不断的在消耗你的精力，只是因为不愿意轻易的跟随设下的界限来行事呢？很多专家告诉我们，孩子天生不喜欢被规范，所以呢，会对父母设下的界限不停的抗拒，而且呢，他们也不会轻易的让步。因此，如果父母越晚为孩子设下界限，孩子呢，就越有精力来抗拒这些界限。听众朋友，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正在消耗你的精力，可能你呢，已经不知不觉地训练了你的孩子要求你让步的耐力，这个时候呢，你要显得比他更坚决才可以。也就是说，不能够因为他要求你让步而你就妥协。再一次的提醒，这个时候你要显得比他更坚决才可以。实行的时候，或者是双方都可能不舒服，但是为了将来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规矩的缘故，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这一课，检讨自己一路来的教养孩子的整个过程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发觉，一心以为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你为了孩子的缘故拼命的工作，为的是要想改善跟家人的生活，希望把最好的供应给家人的同时，其实呢，也不知不觉的忘记了什么是最好。在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箴言书。箴言书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作者所罗门王，他希望我们读者，就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基督徒看箴言书的时候呢，能够得到智慧，能够领受教训。在当中的一些经文里面，我们常常能够得到一些提醒。箴言书25:18告诉我们，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长远。那这些经文呢，其实我更喜欢当代译本。当代译本翻译成为，无法自制的人就像被攻破的 无强之城。而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不是先天而来的，是需要由照顾者从小要训练，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要帮助我们的孩子立定清楚的界限。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记住，界限呢不代表军令，也不是以恐惧威吓的这种手段来达成目的。界限的设立与成功的执行，关键在于需要在充满安全感、互相尊重与爱护的基础之下进行。如果平常你跟孩子的关系没有好好的建立起来，而突然给他设下什么界限呢？这个呢，只会增添大家的压力，让早已不和谐的关系呢，就会更紧张。讲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跟孩子的关系一直都不好，那我素琴在这里呢，要建议你先不要想改变孩子的行为，反而从现在开始，你要积极的想尽方法改善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也不要急着用什么方法去改正孩子的成瘾的行为。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提到，大部分的人他们成瘾呢，是因为内心的情感得不到满足。如果能够从根源来着手改善，孩子他才能够明白父母的用心，并且有动力去积极的改变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与孩子重建彼此关爱、互相尊重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愿意为我们的孩子摆上更多的关系跟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承认自己很多的时候在实行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教导，因为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常常会惹儿女生气，也会找很多的借口让自己不照着主的教导来教养孩子。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跟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勒住我们的舌头，使我们所讲的话不是带着怒气，而是有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用耐心来学习欣赏孩子、接纳孩子、包容孩子。我们再次的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孩子们的保护者。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面对手机跟网络上面的游戏的时候，有你的看顾，有你的怜悯，有你的帮助。求主也安慰我们在管教孩子上面所面对的一些挫折，使我们靠着你能够重新的得力。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